江峰漫谈，朋友们好。我们知道这个中共两会要在两个星期以后召开了啊。人大号称是中国最高权力机关，你制定宪法法律来指导这个国家运作，要保障中华民族的安全和发展嘛。这次两会召开面对的怎样一个真实的历史背景呢？那现在怎么个情况，不仅咱们的频道这些朋友们咱们都知道啊，中共的高层和精英很清楚，这场疫情肆虐了全世界，给美国造成的经济伤害超过了大萧条时期，对人民生命造成的伤害已经排在了美国历史上所有战争的第三位，仅次于南北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超过了朝鲜战争，超过了越南战争。哎，你说就来那么一句说啊，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谁跟你乐笑就拉倒了，这事儿了就没责任了，不可能。美国人民啊，还有民间追究责任这种强烈愿望呢，哎，就反映到他们的代表国会那边去了啊。国会提出来各项议案，各种法规现在在美国国会啊，这个酝酿啊、发酵啊，很热闹。哎，我们一会儿来详细分析美国国会在干什么。那我们看中共这两会这边呢，也这灾祸已经是逃不过去了，更何况中国人民自己也是受害者。那好，你两会你到底要干什么？你要不要为自己的老百姓讨个公道，追究政府啊官员的责任呢？还是准备啊应对到时候海啸一般到来的国际索赔追讨，拿不出任何的办法来呢？你有没有议案呢？中国的两会啊特别的安静啊，现在你看不出任何，都在等着那一天的到来开会去。为什么那么安静呢？一个制度上它是个人大政协常委会在运作，平时代表都见不着。所谓常委会呢，最重要的是干点什么工作，就是中央办公厅的传真，哎，接传真，收到中央的传真文件，还换一个抬头，然后啪盖一个全国人大的公章，哎，中间有个国徽，尺寸还有要求呢，六公分直径啊，啪这么一盖，哎，这么大小，跟个素菜包子一样，盖那儿了，哎，常委会全给你就代替了啊，人大代表其实就是一个符合党的导演下的一个演员。正式开会的时候就跟过节似的啊，收拾立正了。这个少数民族呢还要穿自己的民族服装啊，苗族的啊把家里的银子都带上了，鄂伦春族的啊背着猎枪，哎，不给进啊，把枪放下。哎，实际上就是什么，就是权贵阶级的一个替行舞台，每个人往那儿一扭，向全国人民宣告，我是代表啊，我进入了中国的最高权力核心了。哎，我是代表，但我不代表你，但是我可以收拾你，我有权利了。除了制度以外呢，刚才这个常委会的制度以外，个人实际上也趋向于多说恭维话，少惹是非。原来呢还有些有质量的提案，你看这几次全是就连走过场的提案都没有了啊！特别现在这个疫情之下，他们这些精英啊，他能不知道中共在疫情下犯下的这些错误甚至是罪恶吗？能不知道现在国际形势是怎么样，那么多国家向中共索赔吗？不说话，哎，因为说真相啊不安全，他们只需要考虑自己能不能够继续在替行舞台上走猫步啊，所以啊老百姓要不能实现普选的话，你的声音永远不能够被人家听见，你永远不要指望这些老爷们为你说话发声。政协和人大说实话呀，本来哈是一种优良的民主体制的设计。不然的话，你1949年不会有那么多的都是饱读诗书啊，有些赶在蒋介石那里大骂你是独裁者啊，就那大知识分子举手称赞，共襄盛举。但是好东西落在了中共的手中，哎，政协成了花瓶，人大成了橡皮图章啊，六公分直径一个菜包子啊。这两会是怎样在中共的手里变化的呢？最早提出来学习美国，按照美国政治体制来打造中国的就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当中怎么说的？实行无男女啊，这个信仰、财产、教育差别的真正普遍平等的选举制，就是真正的普选嘛。结果呢，见证两年，中共马上就着急更改了。你这些大佬出来管理城市，你提着枪啊，干部跑大学里面找女朋友去了，哎呀，这不乱了套了吗？后来组织上赶紧啊，统一安排给这个女大学生介绍说。我给你介绍一个呀，某某同志，延安干部，战斗勇敢，忠于毛主席。哎，然后你们俩一起看一场电影吧，星期六，大光明电影院，一贯害人道，电影名字。你想，就他这种 大老粗水平管理国家，所以你真正搞普选的话，共产党就得下台了。所以刘少奇当时就说了，普遍平等无记名投票，直接投票是个老口号，这个老口号过去用来反对蒋介石的独裁政权有进步意义，但是现在新政权底下呢不适合了，就不准用了，不准补选了。他说为什么不适合呢？刘少奇给了一个理由，说劳动人民不认字，过去没有选举的经验，他们对于选举的关心和积极性啊也不充分。所以说后来不说是这个中共的干部老是喜欢代表人民代表人民，你看1951年的时候刘少奇就在那里代表人民了，就是撒谎嘛。中国人民早就在北洋军阀时期，就是所谓北洋军阀时期，就是北京政府时期已经开始普选，4亿人口4000万登记选民，10%，比英国的早期议会选举的时候选民比例都高。你说中国老百姓的这个什么素质不高吗？不够吗？积极性不高吗？现在台湾更不用说了，从全世界各地飞回台湾去投票，这份热情和对民主制度的这份珍惜啊，你瞅瞅世界各国，世界所有的这些民主社会啊，看不着的罕见的现象。所以中国的所谓老一代革命家就暴露了啊，民主啊，两会啊，就是他们为了跟蒋介石打仗抢政权用的政治手段，不来真的啊。那既然中国人不能决定由谁来决定代表自己，那么端坐在人民大会堂里面的是谁呢？彭博新闻社报道了，说全国人大70名最富有的代表，在2011年啊，差不多10年前，他们的财富净值超过了美国国会全部的啊535名议员，再加上美国总统，再加上内阁成员，再加上9名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把他们所有的财富加起来净值的总和，还不如人大的前70位呢。全国人大已经成为了中国富翁俱乐部啊。你想这个中共经济巅峰2016年2017年对吧，那到那个时候这人大的富翁那真是有倍数的增长嘞。所以再过2个星期召开的两会，我们可以想象得到，除了对习近平抗疫成果的歌颂以外，很难想象他们会在什么追究疫情责任啊，形成未来防范措施方面有多少提案。你该遭罪以后还得遭罪，有病毒出来了还得大面积的传染，那你就更无法想象是什么，他们在面对西方世界的这个追溯啊，不断升级，甚至面临战争的情况下，中国有怎样的应对，怎样才能让一个中国人有一个安全的通道？难道就是现在像现在这样什么通过媒体或者外交官对西方不断的谩骂就能解决问题吗？我把你们给骂软了，就像120年前义和拳一样的，把那屎尿泼在自己身上啊，就破了西方的火药枪啊，然后呢这个刀枪不入了。人大代表不作为对吧，那美国国会可不闲着呀，追究中国这个新冠病毒大流行责任对吧。星期四就是昨天，是重量级参议员，就是参议院的司法委员会主席啊，格雷厄姆参议员，他原来计划就是昨天推出新的制裁措施来追究中国对疫情的欺瞒的啊，但是到现在啊，星期五到现在我也没看到相关的报道啊，这个事是有难度的啊，受到的阻力非常大啊，以后我们机会再说。但是他可是带头成立了什么叫病毒特工队啊，特工队 Task Force 啊，这是一个注重行动力的小组，所以你看人家国会干什么事情是吧，招招制敌。我们展开来分析一下目前这个多种制裁手段的可行性啊，咱们来看看中美面对即将出现这个制裁与反制啊，大家都有怎样一个应对，好吧？那么首先呢，我们先看一个时间表，就看看这个美国的这些人大代表们都干了什么，好吧？美国新冠病毒疫情是3月份恶化的，对不对？然后国会共和党议员呢是在3月份就开始出手了，最早行动的参议员科顿啊，就是那个 Tom Cotton， 他跟众议院的一位这个议员叫做克伦肖，他们是到了4月份了以后开始推出了一个法案，这是第一轮啊，咱们说的第一轮就是准备呢允许美国人向美国联邦法院起诉中国政府，就把这个头开了，你知道吧，允许你开始起诉了，要求北京方面提供赔偿，这等于是第一阶段，美国国会开始展开法律行动啊，让美国人可以去要钱去。 但是他们会遇到一个障碍，什么障碍？就是大家知道叫外国主权豁免法案，这是美国1976年通过的，保证外国政府在美国享有司法豁免权。所以你看美国这个法律哈，它保护也保护外国政府，不受美国的政府的欺负。我过去在节目中说过，其实呢，当年控告沙特的时候，控告伊朗的时候，也有这个外国主权豁免法案拿出来过，但是呢，也找到了例外。那现在不是说去找例外，找个 exception 的这个一个简单的一个事情，通过法院来解决这个问题。它从大面上涉及更大规模、更复杂的一个应对诉讼的一个情况。最好的办法就不是找例外，你得把这个法律障碍彻底给清除了，让这个起诉中国成为可能。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来自密苏里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就是这个霍利啊，他就提出了一个叫做什么，叫做为新冠病毒受害者追求正义法啊，追求正义啊，通过这个法案呢来剥夺中国政府，就中共的这个主权豁免，共同颁布了一个还另外一个法律，叫做李文亮全球公共健康问责法，授权川普呢制裁那些隐瞒国际公共卫生危机信息的外国政府官员，在这个阶段就是针对中共嘛，还有世卫组织。这就是国会进入第二个阶段了，开始扫除中共进行索赔对中共进行索赔的这个法律障碍第一个开门第二开门有障碍吗？有门槛，把门槛拿掉。那么好，第三个阶段就是什么？就是全面调查和国家级行动了也包括刚才说的格雷厄姆的叫病毒特工队要干的事情了。刚才说了这个事儿会遇到不少阻力所以这个预计昨天拿出来的现在还没有看到具体是什么个制裁措施，但这个制裁的趋势是明确的那你看美国国会行动了，中国方面呢，中共就不会像美国这样从立法开始有序的进行防卫动作你美国制裁你总得反制裁吧，对不对？这很自然在大国的较量当中。就他用一个什么招数呢？用谎言发动群众想用口水来淹死美国的议员和政治家们。中共跟西方文明世界其实话说来打交道已经30年了，根本就没有理解西方主权，这个主权在民没有理解这个思想跟着中共的这个思维逻辑搞定领导就能解决问题，不是的。美国的政治家，美国的这些领导他的权力是来自民众的，他们的政治生命，你想要延续你政治生命，你就对你的选民要好，你离开了民意的话，别人就不投你票，你的生命政治生命会突然终止。你中共对蓬佩奥对美国议员的攻击，那你不就是向这些议员和政治家们背后的美国人开战了吗？国会进入这个刚才说的第三阶段，就是针对中共这些所谓反击这个有个伯恩参议员，再加上这个班克斯推出个叫什么叫中国2019新冠病毒决议，除了追究中共隐瞒病情的责任之外，他还要追究你造谣说美军把病毒带到武汉去的是吧？谁造的谣？我要追究这个阴谋论，还要取消驱逐美国记者的权，这个决定你把我们三家大报的记者给赶走了不行，你得收回决定，就是针对新闻媒体这方面也做这个决定。另外还有什么？对维吾尔的穆斯林呢，还有其他受迫害的少数民族关押，终结所有的强迫劳动项目。这就是把这个整个的面呢扩大了，等于是从疫情激发出来的怒火全面爆发了，不光是疫情，我还看不惯你中共干的好多事情，所以全面爆发。那我们就看刚才是国会，那么到了政府，到了川普政府这边呢，他准备了怎样的制裁措施呢？还记得那个伯明就是前几天挺红的这个用中文向中国宣讲五四精神说不愿看到那个中国走向民主的那些人才是真正不爱国的人，不爱中国的人。就那位美国国家安全助理顾问叫做 Pottinger， 他这个中文名叫做伯明这个他五四那天发表完演讲之后跟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有一个口径一致的发言，就什么呢？现在疫情紧张，两国关系紧张，在这种情况下，川普政府依然会盯紧 中方在中美贸易协定的执行的这个情况。哎，说如果中方不执行这个中美贸易第一阶段协议的话，会终止协议并提高关税。我就注意到有一些评论哈，就批评说这种态度是一种绥靖。其实我不那么认为啊，我的理解是什么呢？就是说现在很多人呢都希望就是美国下手更重一些，这个想法可以理解啊，就是恨不能直接进入战争。为什么？这个原因很简单嘛，就天下苦秦久矣啊，就是恨不能啊美国出手一仗就解决了中共算了啊。其实呢，说白了，你等着美国来做这个救世主啊，真的是等不到的，一定要靠中国人民自己的一种觉醒和觉悟，自己要行动起来。另外，其实大国博弈啊，不是这么简单的啊，而且这么去说，上来就一下子，航空母舰全开过去了，巡航导弹全扔过去了，这也有违真正的美国精神。美国西点军校啊，它有一个美国军队作战准则，在那个军队作战准则里，你瞅一瞅，你是瞅不到这个东方式的这种兵法，孙子兵法什么三十六计啊，它没有那么多狡猾的东西。反而是对道德、对正义的描绘更多。他主要是告诉我们的士兵，就是美国士兵为什么打仗，而不是告诉你说怎么样去打仗。你看是不是有意思？哎，他这种基督教的精神建国呀，这在二战的时候就反映出来了。你看他对纳粹、对日本，那你说是不是你死我活的仇敌了，对不对？到了战后，宽容啊，美国没有报复德国。啊，反而是通过马歇尔计划重建了西德，美国人的帮助迅速让西德在70年代就成了世界强国。同样日本也没有灭国啊，两颗原子弹扔下去之后，你服了服了，我还是留着你天皇，帮助日本建立了民主制度。民主制度建立之后呢，那种军国主义的土壤就给他给铲除了。军国主义铲除的时候，其实是包括中国在内整个东亚地区啊都受益匪浅。德国和日本都成了战后最强大的、人民最富庶的国家，是不是应该感谢美国？不说别的，就说八国联军嘛，这跟咱们有直接关系啊。当年俄罗斯叫嚷着八国联军，俄罗斯叫嚷着要瓜分中国，他这样打赢了啊，他要瓜分中国，美国予以了坚决的阻止，保住了中国的领土完整啊。最后这个总金额赔款的总金额大打折扣，也是美国人促成的。除了大家知道这美国用庚子赔款的帮助中国建设清华大学之外，你知道还有一个事儿啊，好多人是不知道的，是一个小事儿，现在干起来但实际上你琢磨一下也不小。美军当时的指挥官叫做威尔逊，他在八国联军的那一段战史当中，他写了一个回忆录，叫做Under the old flag, 就是老旗帜之下，里面记录说美军还有日军呢，当时有个巡逻队共同守卫了紫禁城和各大王府。你想，老佛爷西狩了，跑西安去了，政府没有了，北京的暴民，那还有残留的义和团，从各个角落就像被唤醒了的这些僵尸一样，哇，那就都往那北京的皇宫过来了，想抢东西。这皇上家里宝贝多嘛，是不是？美军把守宫门，阻止了中国人的肆意抢劫，也保住了中华文化那些宝贝啊得以传世。你老佛爷连饭都没有带几，没有带几份，你说他能带这些宝贝走吗？都放在宫里呢，是美国人给护着。所以老佛爷回来后最要感激的恩人呢，还就是美军。美军呢也没有看着宝贝，他也没有顺两件带回去，也没有。那么你想，在未来的中美冲突乃至战争当中，美国会把毁灭中国当做他的惩罚目的吗？你把我美国人弄死了七万多人了，现在我也把你弄死多少多少人，美国人不会干这个。相反，我们想，那他是不是还会帮助中华民族摆脱邪恶的支配，回归普世价值呢？这是他真正的目的，帮助中国回归世界民族之林呢。啊，当然了，你要相信说中美合作所有36套刑法对付中国共产党地下党，你要相信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那我劝你呢，不要停在口战上啊，积极参军备战啊， 拿起武器捍卫那个政权，捍卫那个从来没有给过你选票，随时封你的账号灭你的门的，哎，你都不知道为什么爱他的那个主子啊，你积极备战啊，去捍卫他去。川普最有效的打击手段，回到刚才话题啊，就是贸易战啊。因为中共之所以能够把这个政权呢从毛时代延续至今，不就是挣了钱嘛，对吧？关税提高，哎，就不让他挣钱了，就更广泛意义会让这个在华投资啊全速的这个离开。这个过程呢，其实也给美国有了一个缓冲带，让美国企业减少损失，建立新的供应链，来保障美国人生活的空间。另外说到制裁哈，传统的制裁手段还有效，比如说石油禁运啊，但是中共现在是利用现在石油低价阶段的存了好多石油，它不一定往那个福建浙江这个沿海的这个大储油罐里藏啊，它放了好多的万吨轮力在海上飘，哎，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啊，这以后再说，有机会。那么现在呢，科技技术和产品的禁运，哎，会是在现在这个年代超越石油成为更有力的武器。从民用到军事，你把它的科技一抢了，所有的发展都会停滞下来，还搞全民监视，估计也监视不了了。习近平是什么逻辑呢？就是毛泽东的时代，哟，他闭关锁国30年依然活着，为什么我自己当了领袖我就不行呢？很简单，时代不一样了啊！现在不说别的，把安卓给你停掉了，全国人民不给用手机了，不能上微信了，老百姓会答应吗？而每天看微信比吃饭还重要，对不对？那更重要是什么？中共的谎言与舆论控制也就不灵了。他通过手机，通过这些平台给你传递的谎言，你听不着了。那自己的暴力机器下面的基层民警、那这个武警也听不着了，那就不会听他的了。哎，所以说这就是有效的制裁手段。就像蓬佩奥说的，说我们有着几乎所有的牌。还有一个说法啊，说是美国把中共购买的国债归零，就消除美国政府在中共手中的11000亿债务嘛，来赔付这个疫情损失。这一点完全不可能啊。美国的国债啊，之所以大家都买，全世界买，就是因为建立在美国的国家信誉之上。你取消中共的债权，意味着过去叫赖债不还了，你不还中国的这个钱了，那不行，美国国债就不值钱了，你不守信用，对吧？那这样的损失会造成美国永远的伤害。那么反过来，就中共那边也听说过一个声音哈，原来也很多的这个所谓中共的鹰派也说，抛美国的国债是报复美国的金融核武器。这个事儿我们过去在贸易战这个节目当中说过多次了，在这就简单说一下，举个例子哈，你想吧。中共现在有11000亿这个美国国债，对吧？这么大盘子，世界上谁能接这个盘？接不了，对不对？他也不可能一下出手，是不是？那么好，我们就假设，比如说德国人突然有钱了，花了800亿，我买了你1000亿国债，他不可能1000亿买1000亿嘛，他得便宜点嘛，是吧？好，这买卖当中，中国这边是不是亏了200亿了？是不是？其实还不止呢，你剩下的10000亿，11000亿卖给德国人1000亿，还剩10000亿，对不对？因为你一抛售国债，这个价值贬值了，10000亿就只剩下8000亿的价值了啊！日本又来了，花了600亿买你1000亿，你剩下9000亿，可能就剩下5000亿的价值。再说了，美国自己也可以便宜的买回去啊，是吧？所以这个抛售的行为实际上是一个重大的卖国行为，不是什么金融核武器，你炸死的是自己啊！所以美国国债方面呢，只会部分减持。双方都不会动这个金融核武器啊，都甭想了。那么真正的热核武器呢？如果说中共是什么牌都没有情况下，会不会使用核武器呢？我们昨天节目还说了吗？那朱成武说牺牲西安以东这个一半的城市吗？啊，这么跟大家说吧，第一，从储备来说，中国跟美国跟俄罗斯不在一个层级，少得多。没有那么多的核武器，那么就是要真的全拼出来呢，也不可能拼。但是有一个理论嘛，就是核武器哪怕就只有一个，都存在威慑力量。金正恩不就干这个事儿吗？是吧？那好，那就是第二个问题，你怎么把它弄到对方去爆炸去？美国的统仓储备非常充分啊。什么叫统仓储备？就是把那个原子弹安在那个运载火箭上，就放在发射井里不动，这叫统仓储备。打开舱门就能发射，几分钟的事情。这样的存储的洲际火箭非常多，中共这边是屈指可数，很少，而且屈指可数的几个数量都在美国的固定打击参数内。你能不能升空还是一个问题呢？啊， 空投核武器那更不用想了，战略轰炸机这么脆弱，对吧？那么核潜艇呢？中共主要的核潜艇是分布在海南岛三亚叫铁路港那个地方，有两个深洞啊，挖到海底啊，通着深洞。铁路港的渔船呢，规定呢，每次出海打卡，到的这个洞口上面打卡，在这停留，停一下，然后核潜艇有时候就藏在这渔船下面，哎，两个一起开出去。啊，当然更多的时候呢，就是渔船开出去，潜艇不出来，叫障眼法嘛，是吧？这个来骗美军的这个监视。其实啊，美军不光是太空中、天空中有眼啊，哈，海上还有一个秘密武器啊。这个朋友们有兴趣的可以去查一下，叫做 SSQ 声纳浮标。川普上台之后援引国防生产法，说这个 SSQ 至关重要，你就可以想象它的重要性了。这个其实就是我刚才说的声纳浮标啊，它一头啊跟那个毛链一样固定在这个海底下、啊、揣着啊，像个水雷一样浮在那儿啊。要生产多少个呢？川普要生产200,000个，那就在今年完成。它这个整个就是第一岛链到整个西太平洋之间呢啊，全是这个声纳 SSQ 布防的。就算卫星 P4 侦察机错过了，你还真的瞒天过海跑了去了，那你要不要在海底动？你只要一动，经过这些200,000个声纳浮标把你看得紧紧的啊，四艘核潜艇嘛，屈指可数，一下子就可以你知道你在哪儿了啊。所以说呢，中国人大在琢磨着怎样把这个领袖的宋词写得更妩媚的时候啊，美国国会干的事儿都是踏踏实实的啊，一个个的法律条款为全面追责做准备。那么中国这边呢啊，叉着腰骂大街，美国这边呢真真实实的国防生产法啊，磨刀擦枪。那你说在这种场景，在这种情况下，未来会是什么样，胜负结果如何呢？当然了，当下的这个疫情啊，美国受伤啊也很重啊。股神巴菲特股东大会上是一个星期前吧召开，对吧？这是一个全世界投资人都重视的会议。巴菲特在会上说什么？不要做空美国。他对美国经济充满希望。在这种危机时刻，这个巴菲特说这样的话啊，他说我已经准备好1000亿准备抄底了。我觉得巴菲特的老人啊，在这个时候说出这样的话，他不仅仅是作为一个传统的一个投资者的声音啊，他也是一个美国的一个普通的爱国者的声音。他也不用骂大街，不用谩骂对手，他也正视自己的困难，但他更多的呢是在为自己和这个国家说出来这个话。记住啊，用贪婪，用无神的肤浅没有道德底线的人性塑造的生命，跟这种用善良满怀神念的谦卑塑造的人呢，是不会有相同的生命特质的，更不用说会有什么命运共同体的。江峰满谈啊，我们啊下回再见。